我一直在讲罗马书，目前正进行到罗马书八章十二节。让我回到昨天结束的章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圣经说，然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叫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第十二节说，因此弟兄们，我们都是欠债的，但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着肉体而活，因为你们如果顺着肉体而活，就将死去，但如果顺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所作所为，就将活着。我在前面的节目中提到过，我们快速回顾一下，这里所说的肉体不仅仅是指皮肤或我们所说的肉身，而是在说依靠自己而活，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悟性而活。你知道吗？箴言三章五至六节说，你要全心依靠耶和华，不要依赖自己的悟性，在你一切的道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就会修直你的路。这就是肉体的意思，不要依赖你自己的悟性。不要认为你和神的关系是基于你的良善或你活得多么圣洁，相反的，你要通过相信耶稣和他所做的来亲近神，通过相信耶稣和他为你所做的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这就是本节圣经的意思，在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第十节说，你们的身体虽然因罪是死的，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有了呼吸，心脏不再跳动，它的意思是指你的身体，你的能力。你无法靠你自己得蒙神的喜悦，或与神建立关系。你与神分离，是因为罪已经败坏了你的心和身体。我们无法在物质事物的基础上与神建立连结，而是必须通过灵。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灵，敬拜他的人必须在灵里和真理中敬拜。你必须通过灵与神连结，所以圣经说，我们都是欠债的，但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着肉体而活，因为我们已经堕落了。罪使我们每个人无法在身体和情感上与神建立连结。我们必须通过灵来实现与神的连结，因此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圣灵上，这就是其中的经义。第十三节接着说，因为你们如果顺着肉体而活，就将死去。在最后，圣经谈到了肉体的死亡，我们离开肉体进入永恒。其实并不仅限于此，如果你顺着肉体而活，只靠自己的力量，你将会死。这里的死并不局限于肉体上的死亡，也是在说，例如贫穷，因为贫穷是死亡的一种表现。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并不存在缺乏或需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任何因罪而导致的结果都是死。所以贫穷是死亡，人的抑郁也是死亡，疾病、苦毒、伤害、痛苦、沮丧、恐惧都是死亡，等等许多，甚至可以列出一个清单。死亡不仅限于身体上的死亡，但若你顺着肉体而活，凭自己的能力行事，那么就与神为你预备的生命分离了。如果你相信自己，用自己的能力处理问题，比如说以2020年的新冠疫情为例，若你只是以肉身的自然人来面对它，那么就会有惧怕，会有恐慌。我和一些人聊过，他们的邻居一年后才敢第一次走出家门，而且还戴着防毒面具。这样的人是顺着肉身而活着，他们没有行走在信心中，没有在基督里的权柄。我甚至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基督徒，但他们有可能是基督徒。但不管是不是基督徒，若你封闭一整年后还戴着防毒面具走出来，我向你保证，你不明白属于你的权利和特权，你是在顺着肉体。这就是以上经文所谈论的。 而如果我们顺着肉体而活，就会死，会害怕，会被孤立，感到孤独，会感到沮丧和气馁，所有这些都是在肉体中行走的结果。但如果顺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所作所为，就将活着。顺着圣灵的意思是借着圣灵的力量，不是要像受虐狂那样厌恶自己，一直虐待自己，不是这样的，而是依靠圣灵。若你意识到我的生命是顺着圣灵而不是顺着肉体，这样的话，因此我就不会放纵自己的肉体，我不会赋予这肉体权势。这就是禁食的意义所在，不仅是不吃食物，并不是说当你不吃食物时，出于某种原因，神会回应你的祷告，而是说当你禁食不吃食物时，你说神啊，我将注意力放在你身上，我要使我的灵人提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我不单是不吃东西，而是花时间把所有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属灵领域，这才是赋予你力量的。这就是禁食起作用的原因，你是在借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所作所为，你是在告诉你的身体，看啊，我不会允许你指挥我吃多少，何时吃，吃什么。当我要吃饭的时候，我会指挥你，我要控制你。阿门。嗨，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有很多基督徒会说，你知道吗？让我们谈谈其他的吧，不要去谈体重。我告诉你，体重反映了圣灵对你的控制程度，因为你需要控制自己，圣经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无论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做。我们要做的每一件事都应该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如何致死身体的所作所为。第十四节继续说，原来凡是蒙神的灵带领的人，他们才是神的儿女，这才是我们应该活出的样式，被圣灵引导，而不是被肉体引导，而不是当你因着身体有疼痛，身体就主宰了你，你不能再这样了。你需要告诉你的身体，嘿，是我在掌控一切，重生的我，我的灵人将会主宰你。让我们以身体的疼痛为例，你要说，身体啊，奉耶稣的名，你已经痊愈了。你的身体会说，你是哪位？凭什么命令我呢？是我命令你何时吃，吃什么，吃多少。你从来没有命令过我，过去20年来是我一直控制着你，现在你却命令我必须停止疼痛，所以你的身体会反抗的。你知道该怎么做吗？你进食，然后你说，好吧，身体，我要让你臣服，我要让你知道生命其实是来自于灵人。雅各书2:26说，就像身体没有灵是死的，照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是在告诉你，是灵给予了这个身体生命，灵应该控制身体，而不是身体控制灵。你要告诉你的身体，我们要进食，你的身体会崩溃说，伙计，如果你不喂我，我会死的。你告诉身体，是吗？那我们要进食2天。接着你的身体会大发脾气，于是你要说，那就进食3天。你的身体继而会意识到，我最好乖乖服从。最终你的身体会投降，那些轻易支配你的感觉会变得顺从于你的灵人。然后当你说奉耶稣的名，身体啊，你已经痊愈了，我不管你是否愿意，你的身体会听话地说，是的，长官，他会敬礼，他会服从，这样就能让你的灵人主宰一切，而不是你的肉体。我说这话是出于爱，但有些人根本没在控制自己的身体，与之相反，是你的身体控制着你。你知道吗？使徒保罗说，他不断克制自己的身体，以免当他向别人宣扬自由时，自己反而被弃绝，被物质领域所支配。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27节说，他常常进食，他控制住了自己的身体。罗马书是保罗写的，而这正是他在此所谈到的。第13节说，顺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所作所为，就将活着。原来凡是蒙神的灵带领的人，他们才是神的儿女。就是说，你们所领受的不是一个奴役的灵，使你们再有惧怕。相反，你们所领受的是使你们有儿子名分的圣灵，借着他我们呼叫阿爸父啊。阿爸是一个亲密又亲近的词，意思是父亲家长。与这节经文相似的翻译应该是我们呼求上帝爸爸，并不是对他的不尊重。我们需要时时敬畏崇敬尊荣神，但我们在他面前不应该感到害怕。你知道吗？假如我在你家，你的孩子走进厨房，匍匐拜倒在地上。他说，哦，妈妈，我知道我没有整理床铺，我知道我没有做好一切，我没有做完所有的家务，我还没有全部做好，但是我饿了，请给我一点点食物好吗？我知道我不配吃一整顿饭，可以给我一点残羹剩饭吗？若你的孩子在你面前是这样，我保证我会知道你们的关系有问题。即便那个孩子可能没有做到每一件事，但他还是会走进来说，妈，拜托，能给我来点吃的吗？这种亲近并不是不尊重，其实是一种自信，因为他知道你很爱他，他可以到你面前，你会来满足他的请求。同样的，我们可以在父的面前说，爸爸，上帝爸爸，并不是不尊重，而是一种自信，他是如此爱我们，他会同意我们的请求。天啊，这真是太棒了。罗马书8章16节接着说，圣灵亲自与我们的灵一同作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知道吗？这是我经常使用的另一节经文，因为有些人来聚会中找我，我和他们一起祷告，他们中的许多人问我，怎么能知道我是否真的重生了呢？我怎么才能知道我是不是在真诚地请求主进入我的心？答案就在这一节，圣灵亲自与我们的灵一同作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约翰1书5章10节说，这见证在我们的里面，指的是圣灵。当你重生时，你知道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在我重生那年，我只有8岁，那是我第一次完全的被说服。我十分清楚地知道了，我反叛了神，不仅仅违背了父母，也违背了神。这事发生在一个周六或周日，我在教会听了一场信息。当时牧师在讲地狱之旅，他不单讲到了地狱中的强奸犯、杀人犯与不敬虔的人，也谈到了在地狱里的好人，有些道德高尚的好人也会下地狱。天哪，这简直让我心惊肉跳。那年我只有8岁，基本上我认为的是，如果你活得良善，努力做好，如果你的好超过你的坏，你就会被接纳。我记得当我听到这篇信息时，我从教会回到家问我爸爸，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于是他坐下来对我解释道，并不是说好人就会上天堂，坏人下地狱，而是得赦免的人上天堂，那些不接受赦免的人下地狱。他把真理告诉了我，接着与我一同祷告。在那之前我很混乱，很害怕，我很担心在神面前我是好孩子吗？那一天在卧室里，我和父亲一起祷告，让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我没有听到铃铛或哨声，也没有在自然环境中看到任何东西，但突然之间，那种混乱感消失了，我感觉到一种超自然的平安。我记得，后来我就跑到外面开始玩了，因为我只是个8岁的孩子，但我记得，我仍然记得，突然之间我平静了下来。那是圣灵与我的灵一同见证，我与神和好了，我的罪被赦免了，他接纳了我。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但圣灵会在你心里一同见证，你已经重生了。 第十七节说，既然是儿女，也就是继承人，如果我们真是为了与他一同得荣耀而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是神的继承人，而且与基督同作继承人。天哪，这太棒了！你知道吗？能明白神赦免我们的罪，不再以永远的地狱惩罚我们，这是一回事。如果这就是救恩的全部，那我们也不配得到。但这也足够值得来侍奉神，值得要在电视上布道，告诉所有的人。但是真正的救恩远远不止这些。真正的救恩不仅能让你的罪得赦免，免于惩罚，还让我们成为了神的继承人，并且与耶稣基督一同作为共同继承人。耶稣通过他的行为表现所赢得的一切，我不需要通过我的表现来获得，而是借着相信基督，我就能与耶稣一同作为共同继承人。耶稣拥有的一切，我的灵里也拥有了，这已经是事实了。根据我能相信的程度，并凭着信心伸出手来占有它，把它带进现实生活中。现在，我这个身体的生命就可以拥有耶稣所拥有的一切。有些人心想，不可能，没门儿。圣经在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说，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孽献上了自己，为要把我们从现今这邪恶的时代救出来。是的，我们已经被拯救，免于未来邪恶世界的地狱。但是对于现今，他献上了自己，把我们从现今这个邪恶的世界中拯救了出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主导文，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可以祷告神的旨意在地上得以实现，就像在天堂一样。有些教派的歌词唱道，等我们都上了天堂，那将是多么甜蜜美好的一天。可是在眼前的艰难中，他们却认为你必须像个不认识主的人一样熬过这辈子。只有在天堂，我们才能体验救恩，但眼前并不甜蜜美好，现在情况相当糟糕。不仅仅是在以后的以后，你现在就可以吃到盘子里的牛排，你为什么要等待呢？阿门。赞美神，你现在就可以拥有，我们现在就是继承人，我们与基督作为共同继承人。另一方面，我没时间详细讲了，但当你成为共同继承人时，这意味着你们必须共同签署支票，才能从账户中取款。只有一个人是不行的，必须是两个人一起。耶和华神使我们与基督作为共同继承人，这其中有好处也有坏处。其中一个好处是，我们得以进入耶稣拥有的一切，他已经把这些都给了我们。但除非我们共同签名，除非我们有信心开始相信和接受，否则它不会自动发生，这需要我们合作。另一个积极的好处是，亚当和夏娃曾把他们的权柄交给了魔鬼。基本上，他们两个把这个世界与世界上的权柄交给了魔鬼。现在，感谢神，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因为哪怕我们和魔鬼达成协议，让他掌控我们的生命，耶稣也不会和我们共同签名，他是不会同意的。所以这意味着神赐给信徒的权柄和能力现在是很安全的，永远不会回到魔鬼的手中了。在某些特定状况下，或许你可以赋予魔鬼权柄，可撒旦再也无法成为世界的神了，他再也无法成为主宰世人的主。耶稣击败了他，而现在我们拥有了同样的权柄和能力。若我们像亚当那样把权柄拱手交给魔鬼，他是不会同意的。亚当并不是共同继承人，他是神的继承人，但他放弃了自己继承的产业，但耶稣把一切买了回来，我们就能与他成为共同继承人。第十八节说，事实上，我认为现今时刻的苦难与我们里面将会显明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再说一次，嗨，这一节的内容太丰富了，我鼓励你们去获取这些资料，花时间学习，直到把其中宝贵的真理全部吸收，因为这里的内容太丰富了。圣经说，现今时刻的苦难与我们里面将会显明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
compared with the glory which shall be revealed in us.
你知道吗？有些人这辈子受的苦比别人多很多。有些人有身体上的残疾，有些人。我曾和一个尼日利亚人交谈，他说，在尼日利亚有被残害的基督徒，那里的小孩子们被绑架，被迫从事性交易，那里的人们经历了大屠杀，有一些人经历了非常的、特别的、极其可怕的事情。有些人甚至无法理解，等到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入永生时，要如何从这些悲剧中恢复过来呢？但这节经文说，我们今生的苦难与我们里面将会显明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极大的荣耀。我记得在以赛亚书65章17节说，先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想起，永远不会出现在脑海中。我们会被神在天堂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荣耀而淹没，以至于没人会在天堂舔舐伤口，没人会为曾经的事感到伤痛。神将会擦去我们所有的眼泪。我的意思是，天堂里会热闹非凡，没人会记得以前的事。那些事根本不会再出现在脑海中，将来的荣耀会是极大的，以至于现在的苦难与之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注意看第18节说，我们里面将会显明的荣耀，而不是荣耀将会向我们显明，并不是说等我们到了天堂，突然间看到天堂的一切与永恒。然后我们会大吃一惊，相反的，我们将会完全知道一切，就像我已经被完全知道那样。我们将会得到的启示是关于现在的我们里面拥有什么。你的里面拥有着神的荣耀。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4节说，神召唤了你们，使你们获得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你的里面拥有着神的荣耀，并不是荣耀从外界向你显明。你眼睛将会被打开，得以看见一直以来就拥有的一切。我想，神必须为我们擦去眼泪的原因之一，并不是因着我们一瘸一拐地走进天堂，而是等我们到了天堂，我们知道了一切，然后我们看见死而复活的大能、荣耀和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一切。到那时会有哭泣，会有咬牙切齿的哀痛，因为当我们意识到，原来我不需要忍受这疾病、贫穷、愤怒、伤痛、被冒犯的一辈子。然后我们会哭泣，会哀痛，而神会擦去我们眼中的泪水，但是这荣耀现在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